七章啊一到四节啊，第一节，王带着哈曼来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那么这第二次在酒席宴前，王又问以斯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王后以斯帖回答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因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婢，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啊。”在这一章的一开始，我们又看见这个哈曼再一次啊，跟王要来参加这个王后的这个宴席。那么我们知道，他第一次来参加宴席的时候，他是抱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呢？他是抱着一个非常欢喜、快乐、非常兴奋的一个心情来参加这个宴席的。但是呢，这一次呢，却跟上一次不一样。好，这一次是啊，被三催四请，才好像啊，心不甘情不愿的来参加这次的宴席。那么我相信这一次他参加宴席的心情呢，一定是非常复杂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虽然这一次仍然只是他自己还有国王王后三个人的一个宴席，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一次呢，他可能再也不觉得他自己是那么尊贵的一个人啊。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一天的白天里面呢，那么他这个王呢，已经把那个他所认为最珍贵的那个身份呢，赐给了这个莫迪盖的。所以呢，当他再一次来参加这个王后的宴席的时候呢，他一定还在那里想，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啊？他可能还没有办法接受王啊所做的这件事情啊。不过就算啊，当时啊，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情，他没有受到王的这样的一个恩宠，但是呢，他可能也会想说，如果能够得到这个王后以斯帖给他的这个赏赐呢，或许呢，将来还有机会呢，可以再扳回一城啊。所以呢，他就强忍住他心中的啊这个不舒服，来参加这个王后的宴席。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呢，当他与王一同出席的时候呢，这个王还怎么样呢？还念念不忘这个啊先前王后啊还没有提出了这个请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王呢再一次问王后以斯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那我们都知道，在这里王这样说呢，并不是他真的要把国的一半来赐给他哈，这只是表示说他愿意答应他的请求而已啊。那么这已经是第三次王这样来对王后以斯帖说这样的话了。那么在这之前有两次，我们看见王后以斯帖都没有提出他的请求啊，他只是请求王再一次带这个哈曼来参加他所预备的这个宴席。那么为什么以斯帖要一再的邀请他们来参加宴席呢？哎，这个在以斯帖记里面没有记载，没有说明原因，我们只能猜了啊，可能是因为宴席比较容易去谈这件事情，或者是可能是因为国王需要时间啊来做准备，那么宴席是最好的预备，让他吃了高兴之后可能就比较容易谈这个事情啊。还有一点呢，也有可能是以斯帖他自己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所以呢他只能借着宴席一再的请他们宴席，来看看有没有啊一个合适的时间来谈这件事情啊。不过呢，从以斯帖记整卷书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呢，其实最重要的因素呢还是在于神的时间。我们看见啊，这个啊，就是啊，这个不是在第一次提出来，在这个时候提出来呢，我们看见啊，的确是最佳的一个时机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王后以斯帖要等到啊这样的一个时候才提出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从事后的结果，我们看见这的确是一个告发这个哈曼罪加的一个时机。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以斯帖他是怎么样的来求王的呢？好，在这里啊，他先求王什么？求王赐给他他自己的生命，对不对？还有求王赐给他本族的人的生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把他的性命跟他本族人的这个性命呢，把他绑在一起。所以如果王要救他的话呢，就要连同他本族的人也要去拯救，不然的话呢，他也不愿意独自的活下去啊。那么当以斯帖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就给王呢没有选择的机会，对不对啊？如果王爱惜他的话，那么就连他本族的人都要救。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啊，王后以斯帖呢啊，他并没有为了要保住自己的生命啊，他也没有为了要保住自己的这个荣华富贵，那么他就啊跟他的本族的人切割这个关系。相反的，我们看见他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啊来为他本族的人求情哈、啊。那么讲到这里，就让我想到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是这样子的哈、啊，他不但啊。愿意来为我们代求，而且呢他也愿意拿他自己的生命来拯救我们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啊，这样的一个爱，这样啊是一个何等啊奇妙伟大的啊这个爱跟恩典就在这里。那么在此我们不仅看到以斯帖为他自己跟本族的人来求啊这个性命，而且呢他也让国王看见呢他所求的这件事情呢是对国王有益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这里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婢，我也闭口不言啊。换句话说，如果他们被卖去当奴婢的话，那么这样子也可以给王带来好处。可以给王带来什么好处呢？国王如果把他们卖了呢，至少国王可以有一笔可观的收入，对不对啊？当时犹大人那么多，所以一个奴仆啊多少钱啊？30块钱，那加起来也很多啊。所以如果王要这么做的话，他也无话可说啊，因为他们本来啊就是王的奴仆啊，所以王可以这样做。但是呢在这里他们不是要被卖去当这个奴仆哈、啊、在这里他们要被卖去怎么样？他说是被剪除杀戮灭绝。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怎么样？对王就没有什么益处可言，而且呢还有亏损。所以呢他请王一定要来救离他们，脱离死亡，以免让王受到这个亏损。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以斯帖在这里呢让王看见他乃是跟王站在同一个见证线上面的，他乃是为着王的利益来着想。今天如果有任何人想要来损害王的利益的话，那么他自然要来阻止这件事情，以免让王受到亏损。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王后以斯帖他的请求里面呢，他也让王觉得这个他是处处在为王着想啊，所以让王呢啊能够比较这个啊能够相信啊他所求的这件事情。那么在这里我们还看见啊，其实他不止这样做，他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他也没有先讲出啊这个啊计划，这个阴谋到底是谁在策划的啊、哦，他乃是先把一些事实呢，把它陈述出来，啊、哦，那么把这些事实拿出来，先让王来做判断。那么当王同意他的看法之后呢，他才把那个人是哈曼指出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如果他先说是哈曼呢，可能王会因为哈曼的缘故呢，就影响了他的判断。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王后以斯帖在提这个请求的时候，他是也是很有智慧的来提出这样的一个请求。那么从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呢，那么当神给予我们有机会能够来与他同工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也不是说好像随随便便去做，反正人去了到时候要讲什么啊都可以啊。我们看见啊，我们乃是要求神给予我们有智慧，并且能够运用神所给予我们的恩赐啊，去把这件事情做好。 在这里我们看见啊，以斯帖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智慧来面对这件事情呢？啊，我相信是神给他的智慧。我相信当他为着这件事情在那里寻求神的带领的时候，啊，神就给他有这样的一些的话语啊，让他可以啊来对王来陈述。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啊，我相信当他去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他也一定是在事前呢做了许多的排练，排练很多次啊，不是临时到了王面前呢才啊把这些话想到然后讲出来的哈。今天我们看见有许多时候我们说是凭着圣灵的感动哈。那么的确圣灵有时候是会临时给予我们有一些的感动，有一些话语要讲，但是其实很多的时候啊，圣灵是在事前当我们做预备的时候，那么他就感动我们啊，把这个话语先预备好啊，然后才去讲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什么事情都是没有准备然后到时候说啊圣灵的感动就好了啊，那这个就啊有点啊本末倒置。那么在这里当王后以斯帖表明了他的请求之后呢，我们看见这个亚哈水乳王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来看这个以斯帖记七章五到八节的经文。以斯帖记七章第五节，亚哈水乳王问王后以斯帖说，善感起义如此行的是谁？这人在哪里呢？以斯帖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甚惊惶，王便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往预言去了。哈曼见王定义要加罪与他，就起来求王后以斯帖救命。王从预言回到酒席之处，见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王说，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这话一出口，王口人就蒙了这个哈曼的脸。好，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王后以斯帖在他提出请求的时候，他有没有说出啊，这个他本族的人到底是哪一族的人？没有。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在波斯王朝里面呢是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种族混杂在一起的，所以呢，如果王后以斯帖他没有说出他是哪一族的人呢，那么其实王也搞不清楚到底他是哪一族的人。好，那么只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当王听到这个王后跟他本族要受害的这件事情呢，那么他本能的一个直觉反应呢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是对他有害的事情，所以呢在这里他才会大怒，然后他想要把那个人马上呢把他给揪出来。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啊，亚哈水乳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我们看见他啊是一个啊非常冲动暴躁的一个人哈、啊，那么也是一个啊没有智慧的人哈、啊。我们看见啊许许多多的事情呢，他都被蒙在鼓里哈、啊，不知道而且也没有办法冷静的来处理事情，所以呢，我们看见他常常做出一些让他后来会感到后悔的一些事情啊。其实不只是以斯帖在这里呢，还没有告诉王后。不是，还没有告诉这个国王他本族的人是谁。其实就连之前的莫迪改不是哈曼在控告这个犹大人的时候呢，那么哈曼也没有讲出他所要控告的人是这个犹大族的人啊。在这之前哈曼他是啊怎么对王说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以斯帖记第三章第八节哈、啊、以斯帖记三章第八节的上半节那里记载说，哈曼对亚哈水乳王说，有一种民啊，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所以在这里他说什么呢？有一种民、啊、他没有说犹大人、啊、他说有一种民。由此可见呢，这个亚哈水乳王呢，他根本就不知道哈曼他所要控告的啊是什么样的人啊，既然他连控告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都不知道，那么他竟然糊里糊涂的那么就可以让他下令去把这一族的人都给灭掉、啊、那么这也难怪这个当这个亚哈水乳王要给这个犹大人莫迪改赏赐的时候呢， 他也没有觉得奇怪，哦，他也没有觉得奇怪，这个人是犹大人，哦啊，如果他知道哈曼所要灭的是犹大人，而他要哈曼去赐给他赏赐的是犹大人，那么我想他应该会觉得奇怪，哦，因为他这样做呢就是自打嘴巴，就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事情。但是我们看见在当时呢，这个王呢他根本啊就不知道这件事情啊，我相信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哈曼所提的啊所要灭的到底是哪一个种族的人。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啊，这个啊以斯帖他也没有说出他的本族到底是哪一族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啊，王一开始听到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把这两件事情凑在一起，所以他也不知道王后以斯帖在这里所讲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啊，一直到王后以斯帖啊说那个人是哈曼的时候他才感到震惊。为什么他会震惊呢？因为呢他可能啊根本无法相信啊事实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是他的一个心爱的大臣啊竟然会想要做出要杀害王后跟他本族的这种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不得不相信王后以斯帖所说的这个话啊，所以如果王后以斯帖所说的这个话是真的话，那么在此这个哈曼呢就是真的是把王呢玩弄在他的手中。所以当王看到他自己被哈曼玩弄的时候呢，他就啊这个大怒啊，他被蒙蔽在里面啊，就是说要杀他妻子要杀他本族的啊他妻子的本族这些事情，他就因此大怒。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他一时之间好像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哈。我们看见啊，在这之前呢，当他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在他周围都有一些臣仆呢会为他出主意的，但是这一个啊参会里面只有三个人，没有其他的臣仆为他出主意，所以呢。他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做呢，他就出到御园去，哦，好像暂时的离开那个地方，哦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去想要怎么办，还是啊，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当王大怒之后呢，这个哈曼呢他也惊慌失措，他不知道怎么样来为自己啊来辩护啊。啊，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王后与斯帖所要告发的人啊就是他。所以呢当他自己的这个阴谋被王后与斯帖拆穿之后呢，那么在这里他看见一件事情啊，就是那个唯一能够救他的人呢就是王后。所以呢他在这里啊就俯伏跪在地上来向王后与斯帖来求饶。那么我不知道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一幅又是一幅非常讽刺的一个图画，哦，从前哈曼是因为犹大人莫迪改不向他跪拜这件事情，所以他大怒想要来啊灭这个啊整个犹大民族。现在呢则是他为了要保住自己的性命呢跪在一个犹太女子，哦，还不是一个犹太男子，是一个犹太女子的面前啊，为的就是要能够啊自己能够啊保住他的性命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啊，这个就是他自己作恶的一个结果。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因为他实在是太害怕了，所以呢他可能就是一直要黏着这个皇后不放，哦，所以就越来越跟他越靠近啊。那么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态度呢，让王回来看到的时候，那么王就大怒，哦，那么这个王一出口呢，这个他的随从呢好像也就知道了，哦，不用再多说就把这个哈曼的脸蒙起来了。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就是说，上一次哈曼也有一次蒙着脸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他为这个莫迪改对不对做他的马前卒去啊宣告这个人是王所喜悦尊贵的这个人哈，那他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所以呢就赶快蒙着脸啊跑回家去。但是这一次呢却是因为被王定罪呢，所以把他的脸蒙起来。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个就是哈曼自己 啊做的一个结果。那么从这一段的经文呢，也再一次让我们看见这个国王跟哈曼呢，他们啊都是被这个罪所蒙蔽的啊。他们被罪蒙蔽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自觉。那么这个国王以为呢自己是一个好的国王，那么哈曼呢可能也以为他自己是一个好人。那么只有当那些人，那些不来讨他们喜悦的啊这些人哈，只有这些人呢才是不好的人。那么啊，他们为什么会对自己的自我观感这么好？我们上次也看见哈曼之所以会出那个主意，很好的主意啊，也是因为他为自己出的哈，所以他对自己的观感很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观感呢？我相信这个就是人啊自我中心的这个罪性所导致的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则是因为在他周遭的人呢，都是一些啊很会恭维的人哈啊，都是说好听的话给他们听的啊，所以呢，他们就越来越觉得自己啊就是呀，一个就是好王，一个就是好的人啊，所以。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当王知道他自己没有明察就下令要灭掉整个民族的这个错误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他有没有认错呢？他没有啊，他反而是恼羞成怒，而且他把这一切的过犯呢都归咎在这个哈曼的身上啊。那么其实我们想一想，如果哈曼这个计划之所以会成功呢，那么王也是逃不了责任的。如果王他有仔细的去啊，仔细去考察，那么也就不会有这件事情的发生了。但是我们就是看见这个王呢，他其实也是一个草菅人命的人啊，所以他好像随随便便都就可以杀人，所以就差一点呢，就啊杀了误杀了这啊很多的无辜的人。另外在这里我们看见当哈曼被指出他是这个大屠杀的这个指使者的时候呢，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他就非常害怕，好像人犯罪之后呢，然后啊要面对审判的一个情况哈。那么啊，你想他在那时候哦最想要得到的是什么呢？是财富吗？是他的权位吗？那不是哈、哦，他想要得到的就是罪能够得到赦免啊、哦，罪能够得到赦免，才是唯一能够让他感到平安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们也看见，如果有只要有一天我们人的罪没有得到赦免的话，那么我们就啊有一天呢没有办法真正的感到平安啊。那么这就是人生活在这个罪中的一个境况。啊，因此呢，这个赦罪的平安呢，啊，对我们人而言呢，那么是非常啊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今天只有当我们有赦罪的平安的时候呢，那么在我们的心里面呢，才会有这个真正的平安，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哈曼呢，他对自己有这个错误的自我观感哈、啊。那么今天我们也借着他呢，我们也来思想一下，我们对我们自己。有没有这种错误的啊自我的观感哦？我们是否有时候也会觉得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人哈、哦、或者是甚至我觉得我自己比许多人都还要好哈、哦？我们会不会因为自己认为自己很好，所以呢，就好像我们一定要得到别人给予我们特别的一些的待遇啊、哦？那么当我们啊没有得到我们所预期要得到的这样的。一个待遇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因此呢就生气？我们会不会因此就感到失望？或者是我们会不会因此呢就想要去报复啊？如果有的话，那么这就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所以呢，如果我们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思想存在的话，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应当要来到神面前来省察自己啊，求神帮助我们啊，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的情况。那么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坦然的来面对自己的情况啊。当我们能够如此来行的时候，我们才不会步入这个哈曼的啊他的后尘啊。到时候呢，我们想要后悔 也就会来不及了。那么最后我们来看这个哈曼的结局，记载在以斯帖记七章九到十节的经文里面。第九节讲到，伺候王的一个太监名叫哈波拿，说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莫迪盖做了五丈高的木架，现今立在哈曼家里。王说把哈曼挂在其上，于是人将哈曼挂在他为莫迪盖所预备的木架上，王的愤怒这才止息。从这里我们看见哈曼原本做这个木架是为谁做的呢？莫迪盖做的。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呢，他却自食其果哈、啊，这个就换成是王把他挂在上面。所以呢，啊，我们从这里就看见人真的不能够做坏事，好、啊，不管是信徒也好，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好、啊，都一样。人所做的恶事呢，通常都是会回到他自己的身上。啊，甚至于是会遗留到他的后代的子孙身上。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好，以雅各来做例子。雅各呢，他曾经做了一件事情啊，他杀了这个山羊羔啊，用这件事情呢来欺瞒他的父亲啊，为的就是要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跟祝福，对不对？后来他怎么样呢？后来他的儿子也杀了一只公山羊，把这个公山羊的血呢，那么涂抹在这个他的儿子约瑟的彩衣上面，然后欺骗他说这个约瑟呢已经死了，所以让他非常的伤痛。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许多许多时候我们人所做的事情呢，那真的是会回到自己的身上。因此呢，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才会告诉我们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啊。因此当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也不能够因为我们的罪呢最终会得到赦免，所以呢我们就任意的犯罪，因为我们看见这个罪最终都会带出这个罪的恶果来。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将来我们罪能够得到赦免这件事情，那么就去做出那些犯罪的事情。那么相反的，今天我们看见我们必须要顺着这个圣灵的引导带领呢，能够来结出这个生命的果子。那么能够结出这个生命的果子呢，才是真正信主的一个表现哈。读到这里，我不知道你们看了有没有觉得大快人心，呵呵，这个恶人得到恶报哈。那么我相信我们人都是希望这样子，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哈。那么这是我们每次看到那些无恶不作的人，他们被绳之以法的时候，那么都会非常高兴。那么许多时候看连续剧也是这样，如果没有圆满的大结局呢，就觉得这个编剧的人编得不好啊，这个还没有结局。那么在这里虽然说哈曼已经受到他应有的这个惩罚呢，但是犹大人的危机解除了没有？还没有，还没有解除。那么这个危机要怎么样呢才能够完全的解除呢？这个就是我们下个礼拜才要讲的哈。
下回分解。
对，下回分解。那么在这里我来做一点小小的结论哈。在这里我们看见哈曼他这么努力的追求这些世界上的事物，对不对但是当他受审判的时候呢，他所拥有的这一切呢，那么对他有没有帮助呢？他所拥有的这一切能不能够来救他呢？不能哈。我们看见虽然他拥有很多的财富，但是当他遇到这个被审判的时候呢，没有办法救他免于一死。我们看见他有这么高的地位，是一个宰相的地位，有这么高的权势但是照他面对这个审判的时候，他还是没有办法保住他自己的性命所以我们看见他这么努力的追求这一切的事物但是他得到这么多之后呢，却是在他面对审判的时候毫无益处 这也难怪这传道书里面会讲到这个日光之下的事物呢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同样的，今天当一个人在面对未来在神的面前的这个审判的时候也是如此的，人的学位能够救他让他免于受神的这个审判吗？人的这个财富能够救他让他不遭受到神最终的这个审判吗？人的声望能够让一个人啊不受这个啊最终的审判吗？甚至我们可以说人的善行啊能够让这个人啊不受到最终的这个审判吗？啊，我们相信啊从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啊都是不能的，人所有的一切都不能够让人啊不受到最终的这个审判啊，只有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代赎才可以让人得到拯救。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替代我们的罪受这个刑罚，那么就是因为他已经为我们的罪被挂在木头上啊，他已经为我们承受了那个咒诅，所以呢我们才能够因着接受他的救恩，我们才能够免去这样的一个咒诅，我们才能够免去这个罪的刑罚，我们才能够啊得到这个永生啊。所以我们看见啊，神给我们的恩典实在非常大。另外一点啊，我们看见当主耶稣赐给我们这个生命新生命的时候呢，他不单是只是为了要让我们可以免去这个罪的刑罚而已啊，他更是希望我们在领受了这个救恩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不要继续活在这个肉体的私欲里面，像哈曼一样的啊，那样的受到罪的捆绑跟束缚啊，他乃是要我们在接受了这个新的生命之后，我们就能够跟主耶稣一样的啊，同钉十字架啊，不是把我们的肉体钉到十字架上，而是把我们的罪性钉上去啊，让哈曼的这个罪恶的性情呢，不要像哈曼这样的罪恶的性情呢，不要再来辖制我们啊。那么这就是啊，今天的一点的结论。另外呢，我们从上一章跟这一章的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啊，在短短的一天当中呢，发生了许许多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很大的啊。在这一章之前，高潮迭起啊，在前一章里面，我们看见这个莫迪改就即将面临的被挂在这个木架上。那么整个犹太民族的啊危机也是越来越大，那么这种情况呢竟然可以在一夜之间得到一个大的翻转啊，那么而且是因为啊一连串在人看来巧合的事情呢，使这件事情有了180度的大转变。那么这件事情不但是啊这个莫迪改他所没有办法预料到的事情，而且呢这件事情也是以斯帖他所始料未及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一切事情之所以会如此的发生呢，我们看见这些都是神啊精心安排的一个结果啊。所以从这里也让我们看见今天啊，当我们在面对这些人生的困境的时候，许多的时候呢，我们也可能像莫迪改像以斯帖一样，好像看不到前面的出路是什么，好像这个困难的本身呢远远的大过我们自己的能力啊。那么当我们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那么最好的啊，我们啊应该要怎么做才是啊最好的方法呢？啊，这个最好的去面对这个事情的方法，在以斯帖记让我们看见，就是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啊。所以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啊带到神的面前来，要向神来祷告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掌管一切的神，而且呢神也是啊保守眷顾他百姓的神。所以呢你可以借着今天，我们可以借着啊来亲近神，借着祷告来亲近神，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他啊。我们也可以借着祷告来寻求神的指引啊，让神啊加添给我们力量，使我们有力量继续的往前行。我们也可以借着祷告来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知道怎么样能够去把握住那个最佳的时机来解决啊目前所面对的这个难题啊。 那么如果你已经有这样去做，但是你却没有看见那个结果，这个问题还在啊。如果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么你也不用担心，不用害怕，因为我们看见神做事呢都是有他的时间的，而且我们也看见神做事很多的时候并不是说神每一次做事都是显一个大的神迹啊，神做事常常就是借着我们生活里面发生的一些细微的事情啊，一些在人看来巧合的事情，巧妙的安排，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就慢慢的成就了那个大事。所以呢，当我们在遇见一些在人看来似乎是巧合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啊这些事情呢只是碰巧才发生的事情啊，许多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巧合的事情呢，那么是神工作的结果。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越加能够看见这些在人看起来似乎是巧合的事情是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不但能够越加的能够来感受到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工作，而且呢我们也越能够对神心存这个感恩啊。当我们对神能够越加的心存感恩的时候，我们也越加的啊能够来见证神啊，我们自己也可以因此呢在主里面啊更多的不断的成长。所以从这个以斯帖记里面，那么真的是给予我们啊真的很多啊美好的信息啊，可以啊帮助我们啊在面对啊这个人生的难处的时候啊怎么样来信靠神，那么也可以帮助我们啊看见我们在主里面的那个盼望。我们看见啊这个恶人的结局啊是什么样的结局，那么我们信靠神的人啊的结局是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局啊。那这个今天我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有没有要分享的？没有。
刚才在想，
哎，
就二次大战的时候，犹太人这样子也是差不多被灭了。那个时候，
嗯，他们也很多人在问神在哪里，对，对，但是就是说，人生的结局有两种。一种是在今生我们就看见好有一个好的结局，但是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结局是在将来的没有看到的啊。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看见好像恶人非常兴旺啊啊，他好像做什么事都非常成功啊得意啊，但是好像为什么好人反而没有得到好报呢？那么其实当我们如果能够一直看看到，对，看到最后的时候，那么我们看见神是公义的啊，神一定会做最公义的一个审判啊。所以呢我相信啊，虽然他们在那个环境里面受到逼迫，也遭遇到这个死亡，但是如果他们真的有在神的面前有回转到神的面前啊，有接受神有相信神的话，那么最终啊他们其实他们是与主在一起啊。那保罗也说过这个与主在一起呢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不要像我们想象的好像人如果死了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其实信主的人啊如果离开这个世上与主同在，那么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啊。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一起祷告结束。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啊，借着这个以斯帖的经文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啊，你实在是那位掌管一切的神。我们知道啊，这个世界上不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你都可以叫啊爱神的人能够得到益处。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啊，看见万事互相效力啊，叫爱神的人能够得益处。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那个能够来爱你的人，以至于我们在你里面啊能够得到主你给我们与我们这个永远的福乐 在我们的里面啊，也求主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当我们在面对一些苦难、一些灾难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抓住主你的应许，让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以至于我们可以靠着主勇敢的来面对一切的苦难的发生。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继续保守我们今天余剩的时间，继续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